上次已经这个基本的就这个毗婆舍罗自性呢，依解僧密经做了一个解释，然后下面呢就是进行详细的这个讨论。有的意见呢不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其中就谈到支那堪布的问题，就是他认为不要起任何作意，不要加任何，那这样呢就是这个修观了。他当时候就是说了，那个支那堪布见以谤云呢，此事经否不得知。就是因为这里说到毗婆舍罗观这个基本定义，要这个呢正思则罪记思则周遍寻不遍思察，就是要相应的这个道理来进行修习进行观察，以这个定心为基础，就是什么陀为平安相，具诸修善法的堪能性，有修观的基础，那就要做如是的观，才可能成熟成就这个观的功德。那么从这种另外这个反驳的观点来讲呢，他觉得这些思维有分别的状态，你这样种种想法了，那能够跟无分别之相应，不能够真实意相应，那么就是产生呢不同的意见，所以比他呢比因比万一切分别类皆执实相，就是说了以此来执执，就认为你种种的想法了要是有的话分别意识状态，你还是有分别心执着心。这种观点呢其实也不在少数，很多学习佛法的人呢，他深入听闻佛法的道理，系统的学习过呢，就会有似是而非的观念，认为佛法的这个智慧呀、这个了义的智慧呢要无得无分别智，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就要学习呀、能够为远离分别，能够超越分别，能够别，但是那个是修正呢光慧之后能够证到的境界，不是说我们这个凡夫人没有文思的基础，没有光慧的透入做得到的。你都是要有这个方便相应的方法才能够做到。就像包括前面讲的止的自性一样的，通常的人来讲你的心里面就是很散乱的，很多的想法想保证没有办法能够集中得了，但如果依止的自性里面所说的选一安住所缘，速速调练你自己的心呢，就能够调柔其心，能够安住其相，这样就能够得到为止，心里面呢就能够最后成熟任运安住，不是少少时间，像我们听课啦学什么东西啊，你暂时性的保持一段集中是做得到的，但是你要长时间去保持集中呢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佛法的这个方法到时候我们这样去做，依照这样去实践的时候你就做得到了。所以讲不分别，其实在我们凡夫的角度上来讲，你什么都不想呢，像石头一样的能做到吗？这是一方面做不到，即使你能做到了，本身也还是一种分，是以不分别为分别，所以仍然是一种分别。就是以一种无这个状态，以一种空洞的心态来维持的，那以为呢这个就是无，这个就是呢真实智慧了。其实这个远远呢不是这样的，只逃离失之千里。所以这里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要弃光慧全部作意，作意都不要。就是说就好像这个 枷锁一样的，不管铁链的枷锁，它有吸附的作用，就是金子的金做的一个枷锁，同样也是吸附的作用的，那么就是两者都全部用，才能够远离吸附，那就是这里讲的这种呢，不起分别，认为你做这个慧的观察，以佛法的道理来在观察呢，也是一种分别了。现在的这个随贪嗔痴念所起的种种的颠倒想，种种的烦恼，也所以这里呢，认为光非上呢不作意呢，就是全部作这一种观点。所以对于这个解深密经里面所讲的不同，乃为修习甚深法义，这才是修习甚深法义。不顺此经故，用足毁他，现见多有随此拍者，就是这个是了，这个当时候的这个情况，就是在很久的时间当中啊，这样的想法呢还是有，在有当中呢，还有随顺这些观点的，认为全无作意啊，就是修观，修甚深法能够与真实相应，像比如说早期的一些方法呢，那这些作为一个初级方便，去这个呢，提这个心念呢平静，心念明了的。这个状态那是可是你真正说要上升到修真实观能够引发如是，这是办不到的，这是呢不可能的，就是要有像这个经典里面论点里面所说的完善的修观方法才会达到这个呢入无分别智的这个呢目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再进一步开始呢就回到这个修观自信的圣无着说，就是讲无着菩萨，这里讲的内容呢是采集了很多经论的内容经典论点，像经典的话就解深密经呢，这里的定义就是出自于解深密经，具体的一些修观方法啦，修止方法有来自于这个瑜伽师地论，像这个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辩论，就在诸经论当中的各处，就像珍珠撒到各个地方一样的，那么论主们呢他们就综合在一起来，这个论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作用，所以我们学了之后能够少少时间呢能够获大利益，能够花少时间能够多获功的，是这样子。你要自己去批览经典呢要需很长的时间，要费许多的时间才可以做得到，而且有的地方呢还不一定很明确，如果你自己读的话，经典当中的意思其实它已经含有。那么下面呢就是说，师者者，为师者尽所有幸，未及师者，为师者如所有幸，以有分别，作意取诸相实，明周遍寻思，真实观实，明周遍察。这里就是就观的四义，就是四种思则性，这个做了注解了。解深密经里面是都得身心清安为所依固，舍利心相，前面讲到说这个类正思则、最基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我讲了一下。那么这里呢是无着菩萨了对于这个经典当中的四则的内涵呢做了这个注解，做了这个阐述。那么师则呢，为师则尽所有幸，就是正师则的这个范围呀、范畴啊在哪里呢？正师则的范畴是性，就是诸法一切性，种法的自性，种种法的内涵，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圣地， 这个十二缘起、四十住、四禅四定等等，这些内容都属于是境所有性，就是法的差别相。那这一经师者为师者汝所有性，汝所有性那是诸法真实性，就是究竟圣了义。在这个罪己师者的时候呢，进一步观呢，就观法实性。以声闻义来讲呢，主要以五蕴无我，唯有诸蕴而无有我来做观。如果大乘观察呢，就是观察了这个色心乃至涅槃的一切法了，这个唯心所性，唯识所。这里这个论主呢是持中观见的，那就是以中观的观察，就是观察了诸法原生，原生无生，即无自性，如幻如化，是这样一个观察的这个类核心的，就是观法空观。后面还会讲到这个中观呢，这个相应的宗义，他所这个建立的这个类方法。相应来讲呢，从这个法相广行的部分呢，也是修止的地方呢，解释的非常丰富。那论述到这个修观的方法，身见方面，身见派，像这个中观呢，这些在修观的内容上会比较丰富，比较广泛，比较这个类，地位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范畴。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了，分别会作意取诸相时，明周遍寻思，寻思相应要粗一点。在我们这个修观的时候啊，你进行思维观察，观察相应的理性的时候，道理的时候呢，最开始是一个大致的嘞认识，大致的这个印象。所以在思维的时候啊，你所起的思维心的力量呢要多，要强一点，所以这里讲呢是要用有分别，作意取诸相，就是取的意思，取种种的相的意思。那么这个是周遍寻思，那观时明周遍思察，真实观呢，就是说了觉心呢，进一步明显了，进一步清楚了，直了其相，所以这个心呢，观察力啊，敏锐了，转加细微，就跟我们做其他的事情一样的，最开始你学这个内容的时候啊，这个参考书，这个也找了一些例子，加深印象，加深理，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基本观念能够把握到。但如果是说你这个学的内容之后啊，你稍微一提起来，马上就整个全盘都了解了，通晓了，不需要太多的这个类粗分的作意，就是细分作意的这个类状态。那么这里四思则性，就是四种跟这个修观的成熟过程是有关系的，跟这个类四则层面呢是有关系的，它有这个类必然性，比如说修这个人物我观念的，人我观呢是这个非即运我非离运我的事，那你要知道运的这个自信呢，运的特点呢，那运有生灭了，多了，那么运有变化了，那知道之后再相对的再进一步再观，这个我能不能够安住得了，我是可安立法，那在转入这个观察的时候啊，先的得其相，就是说呢，我呢是不可安立的。进步成熟的时候呢，就是直接，当下就是，唯运，我不可立，那么这个就是转入到周遍思，有这个四个嘞，层面。那么下面这个行为初寻。思味细察，取诸相， 非执地时，自明了尽相，由是失则有性，尽所有性，皆有周遍寻思，周遍思察。那么这里就是解释啊，这个寻思而相。寻的话呢，未初寻，在一些心所法的这个论点当中，有谈到这个问题。这个寻思都是于一言性，这个初为寻，就是初分的活动。于这个一言性，就是我们内心想的时候啊，细转为思，就是为思，就像比如说心里面想，就是包括一这个修止的这个内容一样，比如说修不净观一样的，他先是依照这个图像，依照这个文来综合起来，在心里面呢想象，想这样的这个嘞不净相，这个时候是寻的活动呢，多一点，多一点。那么经过一些阶段的练习之后呢，这个相呢越来越具体而微了，越来越清楚明了了，就是这个是这样的，初为寻，细为思。取诸相者，非执地时。这里取诸，跟我们平常的取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常的取，取舍的取，就是执着，执着这件事情，取着这件事情，这个好啊，就是好的。你们要有批评呢，那就是不合我的意啊，不成我的意了。那他觉得这件事情呢，该这样做。不敢那样做，他就是随这个心里面这个取着了，执执在上面，而不是如理性、如相应的缘起来观待这个事情，以道理来分析认识这个事情，所以称为取，执取的取。那么这里的取呢，不是执取的取，而是要把这个观察的内容呢，这个在心里面呢显现出来，让它能够生。这个取和取啊是有差别的，你这个粘附在上面，粘的那就是执取的取。如果是让所学所的道理，让这个心里面呢能够清楚的显现出来，能够念想起来，这样的话是明了的取，能够让镜像明了。这个明了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说对于修观的这个内涵呢，这个时候能够拿起来用。如果是不能够取，取不到，那怎么修观就没有办法，就修不了。所以它要相应的这个嘞，摄取于心，而不是执为地识，不是执为地识。有思则如所有性，尽守有性，皆有周遍思，周遍思察。所以啊，前面这个正思则之呢，都有这个如所有，这个都有这个呢周遍寻思，周遍思察的过程。都是粗，这个修的熟练一些的时候是细，就有这么相应的这个过程。那下面呢是举《宝云经》里面所讲的，《宝云经》说异同生密，这里面呢也有对于这个嘞毗婆舍那观的说明，毗婆舍那观的这个嘞讲述，跟这个《解生密经》的意思是相同的，是一致的。如云，舍摩者为心一净性，毗婆舍那者为正观察。就是简要的说呢，这个毗婆舍那就是心一净性，就是心能够为于净专注， 没有这个嘞掉散，这个是。那毗婆舍罗呢是正观禅，能够于四理，于诸四理啊，这个嘞做这个正思者性，正观察性，这个是观的意思。尊者于庄严经论云，持证于庄严经论云，那这个是大乘庄严经论，大乘庄严经论呢一共有13卷，内容呢也是比较丰富的，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介绍啊，都涉及到这个嘞实际的观修方法、止观方法，不仅仅是大乘的理论上、道理上的这个剖析，所以在止观修学的研究当中呢，很多地方都会看到这个关于大乘庄严经论所有的这个论述。因至诸法总集为止道，因至妙观道得诸法义，就是因知诸法名总集为止，因至妙观道思得诸法义。那分别也一个说止，一个说观，知诸法名呢是总集为止道，就是以止为摄入，知诸法名呢就是种种法的名义相貌，那就是知诸法名的意思。到这个层面，什么样可以康任可以完成呢？总集为止道，就是你呢的时候获得止的时候，都可以得得到了，都可以做到了。就止的时候啊，获得身心清安，能够于善法嘞，这个任运住，心调柔啊，能够承办种种善法。止之后，这个摄持种种镜像的力量强，所以修观、修无常观呢等等啊，这个你没有止的时候呢，容易相应，你有了止的时候啊就容易相应了，就说你一观的时候啊很容易这个相应的名义、相应的道理观察起来。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了，它含有了什么样的情况呢，成分来叙述呢，就含有了这个止和观呢所生所引发的功德层面在里面，所以就讲呢因自诸法总即为止道，就承受止的时候就可以了。所以止的话呢它分引申呢决定制，因为这个心里面不摇晃呢不波动呢，很快呢能够为安住其相，所以此是此彼是彼，我们的名义容易了之，是这样子。因之观道，那前面是止的道，后面是观的道，能够申请妙观。毗婆舍罗呢只能捐助，这个什么托呢，这个什么托呢只能申请捐助，这个毗婆舍罗呢才能够申请。所以到毗婆舍罗的时候才会有妙观道，能够思者，有思者性，不仅仅是知其名言知诸法名，那专注的时候呢就知诸法名，对庄严经论里面的这个阐述。又云正主为所依，心安住于心，即思者即上思者法，知是止观，就另外呀，有说呢，就是说正住为所依，心安住于心，正依这个嘞所观察所缘的种种道理，如所有心呢，境所有心呢，来做这个所心安住于心，心安住于心呢，这个前面这一个心呢， 是指啊，心理活动，心理活动的意思。能够安住于心呢，后面这个心呢是这个心所缘，我们心所缘的内容，就是说经过这个相应的指的练习的这个调整，能够持续的在这个所缘向上，升起专注力，所以心于心，心安住于心。即善思则法，这就是你这个能够正安住以后，那进一步要做，那就是呢善思则法义，就是有了这个力量呢，就停留在修止上，不只是得到安住而已。你得到安住就是说总记住法名，你那个色思种种呢，色思种种相，但是这个光慧也是成熟不了的，升不起来，所以进一步要善思则法义。思则法义啊，又与文思有关系，你要透彻的学习到这个佛法的道理，空性的道理。修观的时候呢，你将自己学的这些道理在心里面呢一遍一遍的转加深入的做观察，做思维，思维到一定程度才光慧，这个光慧升起来的就有作用了，就会对于这个颠倒细这些细论分别产生作用，就是能够对治的作用，在随顺了。就我们平常的这个观念呢，没有光慧啊，它虽然上有所建立，它有的时候会按这个真理来思维事情，来观察事情，来对待种种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现象。但是呢，它由于这个对治力不具备，所以深层的这个细论境，执着心呢，它慢慢慢慢又会表粗猛，表现的严重，从这个呢，真理的这个观察转入到细论的这个观察境里面，这个就是由于没有妙慧的，由于没有这个呢思维观察力的原因，所以有善思则法呢是止观，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止观，解身这个庄严经论里面所说的一定住心，说明为止，善慧说明为光，这里就是说分别就专注称为是止，这个善思则慧呢称为是光，定义跟前面是一样的。前经意义做事皆已，令更不能别解经意，就是说呢前面这个中呢密意做事皆已，就是前面的这个经典当中呢它已经有这样的意思了，所以令更不能别解经意，不另外有别的意思，不另外有别的意思，这就是呢止观的定义，这就是止观的定义。菩萨地云引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说的，在菩萨地里面所说的，于理也为事为义，所缘境中细心令住，离诸细论，离心扰乱，想作异故，于诸常而作圣解，于诸定相令心内住安住等住，广说乃一去等词名什么托。这里是引这个了《瑜伽师地论》里面相关的介绍。在《瑜伽师地论》这个论当中呢，实践佛容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在相关的这些介绍当中阐述当中， 是很细腻的做描述，所以这个内容呢、很庞大，所以卷子很广。余秋实就论一共这个本地分呢，前面呢有50卷，像重点在菩萨地，在这个声闻地这两中，这个两地当中，这个声闻地当中呢，声闻的修法，菩萨地当中呢，主要讲菩萨的这个修法。这里的话，关于这个指的自性、观的自性呢，解释密经也好，庄严经论也好，其他地方呢要略一点，没有那么详尽。那么在菩萨地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就叙述的比较长了，内容比较广了，就是更加的细微一点。于离言说，为是委员境中细行令住。离言说呢，我一般的是有分别的这个类境界，有分别的这个类状态，就是随言说了而起想，心里面想种种的事情，在那都是有这个语言文字啊符号相应的。那么于离言说为事为义呢，就是言说相应的事，相应的义，名言能传义，就比如说杯子一样的，它就有杯子相应的物。无常呢，有无常相应的意思，无常指啊，这个事事物物啊，有为法了，都是刹那生灭变化的，这个是相应的意。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名言所对应的这个事项，那么这个就是说了，至于理的意思，就是对于相应的事理，作为缘的境界，缘就是我们的缘律心，这样去观察了。思考啊想种种的事情呢，那么在修是要有缘律心，那么这个缘律心呢，它选取观察的内容，让这个观察的内容于心当中呢明了现起来，明了的显现出来。那么这些所观的境界呢，要细心令住，令住就是让心呢以这个所缘境为对象，投注在这个所缘境向上，就持续的到所缘境呢，做中心来做观察，细心令住，细心令住。这个初修的时候，不管是说了你修观者也好，都要依这个所缘境向，都不离这个所缘境向，只是这个修止跟修观的用上有不一样，前面就已经提到过了。这个修止的话呢，就是安住起，就专注，专注修，安住修。修观的话呢，就是思想，就依相应的这个所缘境呢，来思，思则其理。就是思则性，思维性的，只是这个呢方法不一样，那么基础都是以这个所缘境啊为基础，色心令住，住于这个所缘境，离诸细论，扰离心，离心扰乱，讲作异故。就是离开种种细论，这细论就是一般的了，世间呢东想西想了，言不及义呀，或者种种邪解了，种种邪分别了，那么这些都是细论。修专注的时候，比如说要离种种寻思，欲寻思，会寻思，害寻思，不思，等等，就是心里面想一些这个让自己不行。比如说嗔恨心呐、心里面想的要报复谁呀、想到什么事情呢，就觉得很高兴呢、很开心呢、对某些东西很贪恋贪着，这些都属于细论线，或者是这个一些种种的错误的见解，认为世界有边呐、无边呐、有我无我啦、有常无常呐，以这个实有执着的基础上，不是以真理的嘞内容所做的观察， 这些都属于世间戏论。离心扰乱想作意，离心扰乱想作意啊，就是会牵动你心里，就是牵动我们这个嘞浮想联翩。有的人静坐就是这样的，坐了半天呢，等到一开静，铃声一响啊，怎么真的响了一大段时间又过去了，他就是这样修止观的，所以怎么样修也不会有效果，这就是扰乱相，心扰乱相。所以你修十年修二十年也是这样，这个心的方法不懂得用，用的力，所以前面讲止观是成就啊世间出世间功德一切善法的功德，就是你没有成就止之前，没有成就前，都有这两种力量在发生作用。集中精神属于止的范畴，进行思考那是观的范畴。有的时候问题啊有思想的结了，那你就要依一定的道理来想，到一定的程度把它想通了想开了，就不会再成为你的困惑。那有的时候啊，你这个心力就像墙头的草一样的，风吹到东边就我东边走，风吹到西边就西边走。这个时候呢，让自己的心意啊能够沉淀下来，沉潜下来，有办法进行思考，那就要集中精神，要有专注力。所以依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形来调整的，那是在这个讲的法学观的法的时候，具体讲的时候会进一步讲到。这个经过往返的多重的还有不同意见的一些表述予以抉择，从内容上确实也会觉得有点繁复，但是就是有相应的差异性的比较啊，我们对于观的定义止观的自信才会认识的清楚，比较完整，不会含含糊糊的。在前面有讲到了，要能够知道止，能够知道观，那么百千三昧都会知道了。百千三昧是所缘相不一样，修的内容不一样，具体的一些这个修的时候所用的方法善巧一点点的这个呢少许不同，但是这个根干是一致的，根本是不异的，都是同一物。那你在接受种种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啊，能够审慎明辨，一方面呢你能够基本上明辨得了这个方法修啊妥不妥当，对你能不能呢相应，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教授的时候具体教导你修止观的时候，你能够善解其意，能够如点这些修法上的教导，不会错会心意，是不是这样呢？讲的没有错，但是下面修的人呢修的走歪了，就改了走样了，就变成那么这里是相对呢对应的一些呢讨论一些阐述。那么这个是一心扰乱想作意故，就是种种呢牵转你心的情思活动，要能够离，要能够停下来。戏论呢就是的，跟真实不相应的种种的这个世间想，你顺着这些方向想呢，那是没有结论，没有答案，获得的验证的，龟毛透角你怎么验证呢？本身就无实意的，那么你要得止的话呢，这个时候影响大的时候啊，就是乱想一通，纷纷扰扰的想法来干扰你，于诸所缘而作圣解，就说这个顿和这个扰乱相之后，先能够安住在实相上，能够如实的观察，这样就会起圣。圣解就是得决定解的意思，有讲到过了，就是说啊，有极明显、清晰的认识，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生，就是火，大家都有经验了。如果有人说了这个火是冷的，你们觉得因为你心里面对于这个火了有定解有圣解，那有圣解呢就旁的这个意思了，更加的细，就包括比如说火有什么特性啊特征啊，这一谈到火的时候，你能够想到火的很多样貌，能够想到火的根本相貌和它相应的其他相貌以及用途，那这圣解。那么这里圣解呢是对于这个所缘境能够得圣解。在修空性的时候，我们闻思的时候，初分的闻思啊，里都把握不好。老师一讲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呢听懂了，自己一想的时候想不清楚，那要给别人转述的时候呢说的有头无尾，那这个就不算有圣解。那如果闻思上的圣解呢，就不但是听闻，在在处处啊心意能够相应，离开了独立的思考，做相应的观察呢，讲述阐述都能够做得到，还是有闻思的圣解。那么这里讲这个圣解是修止观所得的圣解，这个心里面呢在感应的过程当中，起思维起心起念的过程当中呢，都离于是与这个所缘的内容相应明了，能够清楚的这个呢，融会贯通，那才是能够有圣解，就是于诸所缘呢要做圣解。于诸定向令心安住等，令心内安住等住，这个主要是指这个呢修止的风，就是修止的时候啊，我们选一所缘去修的时候，他不是老依正确的方法用心也正资粮具，那么就会慢慢慢慢进步，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心化，就会有内住啊等住啊，内住安住，就会讲具体的呢就是有九心住，有九心住，九个住的这个过程，这个就是修什么托变化的这个，暂时还不细讲，就往后再讲，往后再讲。广说乃至移去等词，自名什么托，就是这样，就是称为止，就是最后成熟啊，就能够得专注移去等词。专注一去是第八柱星，等持的话呢是星，到第九柱星的时候，这个等持星呢品等持星，星就是心里面呢能够专注所缘任意的这个安住，没有昏沉呢，没有调举，没有这些心理的，很稳的很清楚的可以跟这个所缘即相应，能够持住。我们平常的人是没有办法的，不是这个心思散掉了开小差了，就是怎么样呢，昏昏沉沉的样子，或者是慢慢变得充耳不闻的样子，缺乏明了性，就是这是我们通常很想集中的时候呢，这个力量一强的时候反而行，然后稍微有一点收获有点经验的时候呢，慢慢就停在那个地方，待在那个地方，木在那个地方，最后就转入昏沉了，这个又不能够安住了，这是我们通常的情况，所以不能够称为整词。通过这个什么托的这个调冶其心之后，就像炼金子一样的，矿里面炼金子一样的，烧烧火冷却，吹掉又再炼，最后才会得纯金，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云和皮婆舍罗，那就是观。什么叫做观呢？由什么熏修作意，就是先要有力量，先能够成熟止， 所以这里也揭示出来呀，止观律。我们进行修行呢，不离止观二法，但是从基本的层面上来讲呢，要先得止，有了止的力量再修观，这才是捷径的路，是比较呢迅捷的。在一本下来讲，既于如先所思为法，思为其相，就是在于这个所缘境相得安住的时候啊，那有了什么脱了，那就修毗婆舍挪，那就是将这专注的所缘相呢，这个种种的内容，种种的法，思为其一。就浅显的先举例子啊，比如说修十六特圣一样的，它是从止到观完善的一个嘞过程。先能够知悉出、知悉长、知悉短，内意息啊，遍满全身，有喜啊，这些。那么这个是先是止的力量，能够在呼吸的相，乃至于升起的定的相。有了这个基础，再进一步观察呢，进一步转化，就观察呼吸的无常相、呼吸的生灭相、变化相、无我相，那么就不是原来修止的那样了，只是那总集诸法明，只是总集诸法明，而是进一思则诸法义，就思则相应的义，思则这个呼吸呀、法的这个意，那么就是转入到观的层面，透入到这个无常无我了，这个圣意的相应观察，那这个时候才是观的。如理简则，最极简则，这个极简则法，广说觉明慧行。四名毗婆舍挪，这个部分的介绍呢，就跟这个《解深密经》里面讲的四善，然后若忍若要，这个若觉若见若观，那是相应的，那这里就不前面有说到过了，就是能够如理简则，就是正思则。最极简则，那就最极思则，那么这个极思则法，这法的这个相，那就有周遍寻思啊、周遍思则了等等，广说乃至觉明慧行，就是前面的这个忍乐观、忍乐觉见观，就是这个相应的内容，称为毗婆舍挪，称为观。此与前说相随顺，说你这里就是补充一句话，说这个菩萨地的内容呢，止观的描述呢，跟前面呢，相符顺，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经论点做依据，所以也要是依这样去理解修理解观的内容呢，是非常的这个嘞妥善的。非常爱的可靠的，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一样的稍微有点理解了就出了本很多内容，结果一个事情都没有讲清楚啊。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论主啊，善加抉择，就是说这个修观的意呢，是我们讲的了，是非常经典可靠的，从信心上来讲要有十足的信心，要有十足的信心，就是此语吉祥随训。此文双解记即慈尊义故，就说了这个菩萨地里呢，有解经义，也有解慈尊义，那是佛说了，解释密经呢，还有宝云经呢，那是佛所说。慈尊义呢，是补处菩萨、弥勒菩萨的意思。那么这里讲说了这解词争议，那也有的人他会有疑惑了，这个菩萨地是弥勒佛做的啦， 怎么又解词尊义呢？这自解自义吗？这里就是说了、差异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说这个瑜伽师地论呢是无道的，汉地当中呢，这个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造的，这有相应的这个一些人呢有做过讨论，做过比较，对，就基本上，如果从题材上来讲，前面本地分呢，应该是弥勒菩萨造的，后面抉择分呢，有可能是无著菩萨造的，那么藏地的话呢，他就说了，无著菩萨所造，所以这个菩萨地里面呢，所述的内容呢是双经义和词真义，是这样，这个缘故啊就是在这里，故于前文所明止观应生定解，所以经过前面这些内容呢比较了解之后，那么我们对于止观两种内容相应的这个呢应该生定解，就心里面呢该有一个稳定性的认识，决定性的认识，止呢就是观呢就是如此的，就没有别的意思了，修辞中篇一云，修辞中篇一云呢，这个是到藏地弘法的，所写的，修辞三篇呢，当中中篇就是结合修行、结合理论所造的这个嘞，论介绍修行的这个次第的，就修辞中篇。一云就是里面讲呢，外乱即止息矣。于内恒常相续，任运转，安住欢喜清安之心，自明什么脱。这个修辞中篇呢，对这个修止呢也有过描述，讲述的就是这个外境散乱呢，这就是我们初开始未修的状态，种种的境界纷纷扰扰踏来，打坐的时候是心里面想，生活的时候呢是种种的这个牵引的你的心，闻到香了，看到好这个好的景物了，或者是听到啊有什么消息什么事情呢，让你引发这个嘞，这样的话呢，心啊一直就在攀缘取舍当中，心猿意马，外境散乱，那么既修之后才会这个既才开始停息下来，像初开始修的时候修专注啊，修不了是专注的状态的，一坐当中呢它能够有一分钟啊两分钟呢专注下来就其他时间呢都在打妄想，都是这个样子的，另外就是说仔细下来以后啊，于内所缘恒常相运而转，是什么一个正确状态呢，就是他对于所缘相所选的内容能够保持长时间连贯性的安住，而且是任运安住，就比如一样的这一坐下去坐了两个小时啊，他从入座到下，从他取相到舍相不休，这个之间呢都持续在呼吸上，持续的在这做这个呼吸观察，而且不是要费力，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你试试看，不用点心力啊，是马上就飘走了，飘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要说恒常相续，恒常相续更加做不到，安住欢喜清安之心，就是有了安住之后还不算呢，还有清安的欢喜的心升起来，这样的话呢四明什么脱，他从三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止的定义，要散乱能够相续住，能够得清， 从三个相貌上，善乐没有，能够为常生住，能够有情安相，这样的话呢，就称为这止。既由安住什么脱时，则真实是名毗婆舍罗。所以这里修观呢又精要一点了，又解释呢要简单一点。修观的话呢，就是你有了止的力量以后，得了安住之后啊，你就施舍意，真实意进行施舍，那就是毗婆舍罗，就是修观了。那这个是修次中篇的说，修次中篇的这个呢，止和观的定义。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云，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呢，就是指性庄严论，性观庄严论，般若波罗蜜多论，又称性证庄严论，就是一个大乘的修正，相应的这个嘞进行果三相，相应的境界，境所有性。如所有性无别影像者，是止所缘。境所有如所有性有分别影像者，是观。那么这里啊，在现观庄严论里面，在说到止和观的时候呢，他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述，就是说在观的时候，你心中呢所升起的相是怎么样，那是这一类相呢，那就属于止，那是另外一类相，属于是观。那么这里的相呢，它就称为影像，就我们修观呢，修止啊，圆照一些事的内容呢，道理啊，都是内心里面如是如是的安住，如是如是的思维，掀起这样的相，跟内心的活动相，并不是说了外在事物，某些这个事物的这个具体这个对象，就是心里面的对象。那么这里就以这个心相，内心所想来建立止的含义，建立这个嘞观的含义。前面说如所有性，境所有性，这个是修观的时候啊所学的内容，就是诸法差别相，诸法真，这个内容，止也可以以它为内容，观也可以为内容。那么止观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现观庄严论里面所说了，这个无分别影像呢是止所缘，内容上固然是有如所有性，有境所有性，但是相缘的层面来讲呢，分位来讲呢，这个修只能圆这个无分别影像。这里的讲有分别了，当然是从我们凡夫的层面，因为真的真实心行出灭，言语道断，还有你说了那不是的，佛菩萨真的真实境界，他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呢，也要借用语言文字，借用相应的概念内涵名相，这个呢只是呢让众生能够因止见悦。所以在学习文思乃至于修观加行的，都属于有分别的，都属于分别心的。那么这里又来个有分别，怎么讲呢？是从这个推度性来讲的。那么佛的地方讲的三种分别：自性分别、嫉妒分别。自性分别呢，就是说呢，分别自相，自取，这个分别相应的这个差异，差异相的不多，很少，所以又称为无分别。那么推度分别和随缘，就比较性的活动多，差异性就称为有分别，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无分别的，就跟前面讲的取的时候啊，一种取是执着的取，执为实有的取，一种取呢是令这个镜像的那个现起来，所以同样子在不同的地方描述啊，有意思，我们要能够为善加抉择，把握其中的这个风味，不然的话你就理解一些含义啊会混淆起来，甚至于南辕北辙，不服其意，要善巧的了解明白，要有相应的意啊能够为把握好。那么这里这个指的话呢，它原这个内容上所起的是无分别影像，比如这个我们讲不净观，不净观是不是修观呢？不净观的观，不净观是修止，初开始修的是修止，就是懂得不净相，一个这样观起来。那么观起来的话呢，它只是以这个内容色心安住在上面，就在上面不起散乱，不起调，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相应的部分呢是无影像。那比如说体真子啊，它是一手一空性来修的，它先是思维，比如说先是思维我空性啊，这个十八界了，六根六尘六识了，因缘生灭，没有这个我的我所，所以这个意所思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空相应的意为安住，就是专注在这个意上，心里面持这个意，这样的话呢，那是无分别影像，是有分别影像，它就是依这个我空意，依这个空意只取其相，只取其相，这个心呢不扰动，持住在这个相应的镜像上，所以呢这样是止所缘，内容可以如所有性，境所有性，它所缘的分位层面来讲呢，这个止的层面就不管内容都是呢依无分别影像，依住所对境来这个呢做缘，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观是怎么样呢？观是有分别影像，它是速速思则速速这个观察，即使修世间观，比如说是修这个世间定初禅以上，它是观欲界的染着不换，观这个色界的清净美妙，四相上，四相上的这个观察。那么观察的话呢，这个思则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思则心就得定解，就是确实是如此，就是欲界是粗重的，有过患的，色界呢是清净美妙，没有欲界这些，那么他这个得定解之后就升起圣解，进一步就能这个所观的内容相应，离欲界的欲正到粗禅。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从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心中所起的相来止观的定义，有分别影像所摄就是观，无分别影像所摄那就是止，就是这样的。这里啊，就是从很多层面上来阐述这个止和观的差异，止和比较，所以以后我们修的时候也就能够如实的了解你到底是在修止呢还是修观呢，从作意上来讲有不同，从所缘上影像上来讲有不同，成熟没成熟呢，就是你有没有起心安呢，这个呢量的这个呢特征，有量的这个标准出来，那对于止观的这个修啊就是非常非常明了，非常清晰。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经典的这些论主他们继续要造一些著述，造一些论，就是在经中选取这相关的内容解释， 让这个内容更加清楚，将种种的内容能够综合起来放一起，那我们就会有完整的认识，就不会知道某一份就不知道另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类事情了，
是吧？
嗯，
结合不分别，可不用这个第六意识的参与不参与来说，
都是第六意识参与。因为无分别这一个即前五识啊，没有办法修。他的论点详细的要讨论了啊，说这个前五识呢不能够入位，他无法修啊，他是水卷，他不能卷，我们第六意识才能够卷，才能够活动，用第六意识心来修，有分别也好，这个无分别也好，都是第六意识相应的作业。这个分别、自性分别、随念分别、嫉妒分别，第六意识都有。第六随念分别呢，是在定境相应的状况下。这个嫉妒分别呢，是对于事物初分的推度的时候都非需要的，都需要推度，都需要这个嫉妒分别。这个自性分别呢，是等于下的时候啊，与这相应的事理相应的时候。他就直接对应这个事理，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卷的自性分别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讲的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是第六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心修止观的时候，他时候呢是无分别影像升起来，修观的时候呢是有分别影像升起来，是这样子。就分成这两类，就分别是止和观，就是多了一个类止观的这个判断标准，也就是止观相应的定义，可以说是。那么此于如所有性，境所不分别住名所，思则静明毗婆舍挪。这里就要解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个如所有性、境所有性呢，我就直接修这个修持者了，就只是安住这个对象的话呢，不分别住，不分别住。比如说呢，依这个比如说菩萨普贤妙行来修止啊，也可以修。它是一系列的想为内容在修，从头到尾的，先有微尘数的这个佛刹，然后自己说微尘数的这个身，去这个嘞，供养，赞叹，忏悔，这个请转法轮，那么一遍，想一遍之后，接下来又这样想一遍，他就只是依照这个有相应的这个来做专注。来做安住，那么经过一些这个心就定下来了，这个是不分别，但是以不分别修来实践的，所以它属于是修止的这个类范围，不是看这个内容选的是如所有性还是境所有性，而看这个心意活动它是怎么样活动的，如何转向的。那如果是不分别住呢，就是什么陀，思则静，就是思维心、思维性、思维其事、思维其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毗婆舍挪，比如说不净观，他有思维性去思维呀，思维生灭了，思维这个的这种粗重对比这个设计的差别了，这些思维啊，就是呢毗婆舍挪观相应。有思则性，有思维性，这就是呢，两者了差别。解深密经云，就是再回到解深密经里面所说了。世尊，以智什么陀所缘告曰：一种未无分别影像。即是毗婆舍挪所缘告曰：一种。未有分别影像，就是解深密经里面呢也有同样的论述，止观的这个类 差别，此观相应的标准是，就是从这个所缘上来判断。那如果是缘无分别影像呢，就是指缘有分别影像呢，那就是观。所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指的所缘只有一种，观的所缘也只有一种，如果从这边的话。那么下面这个几是具，就是哪些是具所缘呢？修止修观都会缘的。告曰：有二，为四边所作成伴。这个是所缘的时候啊，有的地方不同的这个建立，就是四种所缘相。影像是所缘相，无分别影像是所缘相，四边即所缘相，所作成伴是所缘相。那么这个四边即性呢，就是缘的内容所有的这个建立的一些范畴、一些范围。四边即性，边际就是范围的意思，有范围的意思。那么这个四边际性呢，它主要就是两种，一种呢是如所有性，是境所有性。比如说境所有性当中呢，五蕴是有为法的四边际性，就是属于四边际性所缘的。这个所缘如果是你一分别来修呢，那就是修观；一不分别来修呢，那就是修止，是这样的。那么所作成伴呢，所作成伴就是指这个修止修观的这个过程当中成熟的所缘相，成熟的这个差别所缘相，所作成伴。所作成伴就一共四种。那么这个四边际和所作成伴，修止也会有，修观也会有，这两种呢称为具所缘。称为，那么四边际呢，是指选取的内容上说；所作成伴呢，是跟子观呢成熟的过程，与这个子观成熟有关系的，称为所作成伴。称为所。即论于四边际，开说汝所有性及境所有性之二，就是即论当中。这个呢，是将这个四边际的所缘呢，又分析，就是两种，一种是如所有性，一种是有性，这两种。那下面这个寂静论师如前所说，就是寂静论师的观点呢，对于这个止观的介绍，止观皆能具缘如所有性，静所就是止和观在修的时候啊，修专注、修观察呢，都可以选，就可以选如所有性，也可以选静所有性，都是可以的。四观非就所缘境相而分，所以呀，止观的差异、止观的差别了，不是从选取上来这个分类，而是从这个用分类，而是从这个所选的内容上呢，它在现起的哪一分影像来分类。是这样分类。从相应的思维啊，这个作意啊分类，从这个作意相应所起的影像来分类，分成安住修无分别影像，思维有分别影像，这样对应的案例。这里就总结性、综合性的一个阐述了。下面是：既有通达空性之，亦有不通达空性之观，若能止心于净卷，住内所缘，说明子增上观照，寂寞。那么这里就是综合性的一个来阐述，一个介绍。从实质的这个修止修观的层面上来讲，过程当中呢，有后有通达空性之止， 空性的话是如果有性，是诸法圣意是真实性。那修止的话也可以依这个真实性的修安住心，成就那什么托，成就定。那么不是依通没有通达空性来决定是修止还是不修止。因为谈到了说到了，有的这个观点呢认为说了，有通达空性之前呢是修止，通达空性之后呢是修光，这种理解呢就是跟这些经论呢所说的这些意思综合来观察来分析的时候呢是不相应的。真正实施的情况呢那么这个指里面呢也有的，就是他证的空性之后以空性为缘来修止，那么是通达空性之止。那如果是没证空性之前呢，他修的止就不称为通达空性之止。虽然他也可以说依空性的道理啊来修专注了，那是相似相似的真实来通达。那么亦有不达空性之观，就修观呢，假设他修的是或者是说修这个圣意观的时候，修空性观的时候，他才行位到四加行位，还没有真正见到能够彻见真实。那么这个是所有的观都是呢达空性之观不达此空性之观。所以修观呢有达空性有不达空性的有差别。若能止心于外境若能止心于外境，住内所缘即说明止，就是说如能够专注的话能够让这个境啊不再上乱，不随着种种境相而转，对于这个所缘相呢得到安住，那么这样就可以成为止了。那如果是说有这个增上观照，就成就是在止的内容上假若能够再进一步前进生观照于这个所指的这个内容上，所专注的内容上做实则性的修，那这样的话就称为生观，就由止啊转到观了从止修到观了，过渡到这个观的这个修持了，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呢又进一步有说内心无分别住，无明了相，说明为止，有明了立，说明为这里就是从这个心啊能不能够住，有没有这个明了性止观的标准那这种标准呢也是一种相似的理解，是一个认识不能够善巧啊理解这个了解这个嘞止观的内涵就是说呢，这里大概的意思就是讲呢，说如果我们这个内心里它不能够安住其相，不能够安住这个所缘的时候这个有明了性的时候，就称之为这个明了性没有明了相的时候称为就是这个内心无分别住的时候啊，它没有明了性的时候呢不止，那如果它有了明了性的时候呢就称为光比如说这个圆呢，比如说圆这个呼吸相圆这个呼吸相的时候呢，它无分别住，就是一直住在这个呼吸上，住在这个呼吸上呢它会出现两种层面，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它都一直住在这个呼吸上呢，住在呼吸上，这个镜像不明了镜像这个比如说或者没有力啊，那么这个就是缺乏明了性。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呼吸啊能够安住能住，并且的话呢 这个心当中啊，对于呼吸清清楚楚，能够照料的比较为明显，比较清楚，那就称为有苗明了力。所以这里就是以有不有力来分别，如果没有明了力，只是安住，就称为止；有明了力，就称为光。所以有的人呢，他确实也有这样相似了解，就比如说汉传里面后期啊，在解过去的一些说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有的人就把它理解成这个就是修定慧了，就是修止观了。寂的时候呢就是止，照的时候呢就是光。其实修的时候啊，它是修止的时候的两种运用，有的时候呢寂的力量要多一点，有的时候呢你这个照的力量要多一点，心啊才能够等持，才能够符合于这个嘞修止的这个嘞方法，就是能够令这个镜像呢既能够安住又能够明了。所以真正修的明了分也要有安住分，但是相似的觉得是说安住分是止，明了分是光，是这样的。那么开始展开呀，进行这个剖析，剖析这种说法对不对？此不应理，就是说这种说法呢是可以止观的道理的。以与佛经及此证无证，并修次第等诸广觉则止观相。就是说了这个以和这个佛所说弥勒无着的这个论点，以及这修次中篇呢等等这些关于止观中的这个类抉择，广泛的抉择止观相来讲，此不应。以的话是理由，此不应理呢是反驳这种观点的结论，先这个观点然后再说道理，就是有宗有因呢，相对来讲这个依据呢是这个佛的经典论师的一种，这些甚至是一些教授对于止观相应的抉择可以判断可以决定，这种说法呢是不对的，这种说法呢不可取的，那么说于所缘清宜净性圣三摩地名说，就是这些当中呢在讲这个止观的内容，就说到了这个对于所缘的境呢得心一静心的时候的这个圣三摩地名什么陀，就是圣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专注的意思了，专注的意思就是殊胜的专注力，称为止。于所知意正简则会明毗婆皆相为故，就是说观的意思就是对于这个所知的事理进行以会来视者，就是对于这些所观的境界来进行抉择，抉择嘞这个邪等，抉择功德过失，抉择真实种种，那么这个是毗婆舍罗，就是观皆相为故，就是不但跟止的道理相，跟修观的道理也相违，因为他认为安止止明了是观，那就不见就止啊，说错了，这个观也说错了，止观都说错了，都。下面呢就是进一步又说，还有一些，等一会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又无分心有无明了之力者，那就是开始阐述了为这种观点呢不对，跟这个教授跟这个经论里面不符合 就是说这个无分明了之力者，是因三摩地有末之差别，就是这个有不有明了性呢，不是判断是指还是观的这个呢标准，有没有明了性只是对于修止成就这个三摩地的时候有没有沉默的差别。沉默的话呢就是缺乏明了分，没有沉默就具足明了分，这个是在修因三摩地的时候，就是修三摩地的要趋向于成就什么脱成就止，这个过程当中啊会有问题，其实这个小问题也不小，在真正实修这个修止的时候啊，用起功夫来还不是那么容易跨越，因为这个沉默这一分呢力量呢细微，镜像呢是要一定的这个呢观察才超越过，才能够跨过，就是沉默的话呢，沉默的话它有粗的沉默和细的沉默，那么最严重的称为昏沉。昏沉呢在后面会有讲，昏沉跟沉默有本质性的不同，一个是染污法，一个是这个无记法，不染法，甚至于还是散法，就是散无记法，这个是沉默。沉默的话呢，就是与这个镜像呢模糊，不明了，那么呢就是对于这个镜像没有力量，缺乏敏锐，所以修止啊如果有沉默的话呢，这个人心里面呢集中，心里面能够很专注，但是反应好像比以前呢要差一些，灵光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以前那么活跃，这个就是修止上有毛病造成的问题，不是能够真实，如果是这样修的话。所以这里的后面广学的时候会重点的抉择到这个内容，在其他的一些这个论点当中，但是说的这个内容呢不会在这里啊这个论点当中呢讲的比较详尽，以此为止观之差别，即不应理。说了这个沉默有没有明了具不具呢，是修定的时候修什么脱的时候这个正确方法，并不是止观的差别，用这个做止观的差别呢是不应理，是非常不合于这个嘞道理的。一切定皆虚离，凡离沉默三摩地中，心皆有皆定有明净分故。就说了这个真正得到什么脱，如实的去修止的话呢，一定要远离尘的毛病，那尘的毛病不远离不要定，就得不到什么脱。而且的话呢，这个得了真实的这个相应的时候，就是与真应的时候，那就离了这个尘吧，离了沉默，那么在表来讲呢，这个心里面呢就会有明净分，就心里面很清楚很明了，对于这个所缘相呢清清楚楚，能够为这个洞察到，能够洞察到，在修什么脱的时候内心当中呢所显的相。所以这个定里面呢出现的种种的这个包括幻象，包括感受，包括觉，根本所依呢就是跟你修定的练习有关系，就是经过遵循这个方法了进行练习，经过一些过程的时候逐步提高了，那么你在定心当中在这个静坐过程中出现一些现象，就有种种的不同的这个表征，就好像这个它的生命力是在草根不是在这个外面， 但是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看这个外面，看到这个青色绿色的草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明了分呢，是观中的镜像表象，就是对于所缘相的清清了了。那么它的这个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决定因素就是说你能够远末的这种呢毛病，跟定不相应镜像，跟定心的不符合的这个类过患，那么这个是在修正这个真正的这个止的时候去注意的。所以我们这个修止修观的时候啊，重在了解这个类真正止的含义，真正观的含义，以及如何听。你在做的时候，在禅修的时候，你有没有定的方向？你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否呢善取，而不是说呢道本为末，舍本逐末，觉得感受好不好？这个呢做的舒不舒服？这些的话都是离得太远了，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所以这样修的话呢，你怎么样修怎么样修啊，还是为一个表现上。所以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子，修得好一点啊，兴趣一来猛做几做。那如果他觉得不舒服啊，觉得不太好，那就不做了。他不会检查说他这个修法上用心上有没有被录，还是停留啦，还是出现了某个缺陷啦。他要反思，要检查出来，出来以后反思到了以后呢，那就修对治，起了对治力。比如说这里讲过话没有了，自然你在这个镜像当中呢，就能够显现的明了，显现的清楚，所以修止观呢，真正要有成就啊，后面在讲资粮的时候就是，除了种种条件具备之外，还要对于内容观的内容修法要有完听闻完善的文思，还有善知识的这个引导，这样你才会能够把握好，就不会出现像这里前面说的这些问题。说了分呢就是观，认为这个寂静分专注分呢就是止，以这样的一个错误标准讲是观还是止，那么对于止不太了解，修法上不明确的人，也就是他感觉好一点就是修，他感觉不好呢就是修定退步了。其实不是这样来决定的，有的时候你在修行当中啊，你正起对治力的时候，那就会发现当中更多的一些问题，那感受上当然好，但实际上呢你是在进步。就像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一静坐了，我的烦恼比以前多了。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进步，不是退步。那很多人他也不修，也不认识自己，天天都在烦恼当中打卷，已经烦恼习惯了，不觉得烦恼，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先就说到这些。